巴德血战凡尔登。第一次世界大战进入了第二个年头，交战的双方都感到疲惫不堪。双线作战的德国上一年在东线大举进攻，终于重挫了俄军主力，但是英法在西线发动的局部进攻牵制了德军的兵力，使德军在东线始终无法得到足够的部队给俄国致命的打击。俄国虽然遭到重创，暂时没有了反扑的力气，却凭借广阔的腹地和德军周旋。接替小毛奇担任总参谋长的法尔根汉向德皇威廉二世递交了一份备忘录，建议集中力量进攻法国。他认为只要迫使英法军队投降，俄国就失去了西方财政援助和军火工业的支持而走向失败。英法之间，英国是德国最主要的敌人，但是隔着大海无法直接进攻，法国是英国手里的利剑，所以打击英国就必须先打击法国。他还鼓励德皇说，现在法国在军事上已经达到了力量的极限，只要在要害处给予强有力的一击，法军就会溃退。法尔根汉仔细地研究了西部的战线，想出了一个大胆而隐藏着阴谋的作战计划，攻击凡尔登。凡尔登像一只伸出的拳头，深深地打入德军的战线，对德军构成了很大的威胁。他自古以来就是法国著名的军事重镇，是通向巴黎的大门。如果攻占这个地方，将从军力、士气以及心理上给法国致命一击。而且把凡尔登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法国人将会不惜一切代价死守，凡尔登会吸引法军的主力在这里战斗。所以攻击凡尔登不能急于攻占，战术上的效果将更加突出。但是德国第五集团军司令皇太子威廉没有体会到他的意图，只想快快地拿下凡尔登，一味地蛮攻，结果德国损失惨重。为了进攻凡尔登，法尔根汉抽调了装备最好、久经沙场的27万部队，装备了大量重炮，包括420毫米的工程炮，在进攻前沿还安置了542个制雷器。这种制雷器可以发射一种100多磅高爆炸药和金属碎片的流线弹，杀伤人员的效果很好。与它相媲美的是130毫米小口径高速炮，它能够以步枪子弹的速度发射132毫米流线炮。1916年2月21号清晨7点15分，德国的大炮在15公里长的攻击正面开始怒吼，以每小时10万发炮弹的密度，把100多万发炮弹和燃烧弹倾泻在凡尔登，企图把法军的前沿炸平、炸光、炸成死亡地带。炮弹的爆炸声仿佛惊雷，滚过大地，连绵不断。只有重磅炸弹惊天动地的巨响才能够区分出来。那里将不会有任何活的东西留下来，德军指挥官煽动的士兵。黄昏的时候，德军开始延伸炮击，地面进攻开始了。密密麻麻的德军像蚂蚁一样的涌向了凡尔登，步枪上的刺刀发出闪闪的寒光。不许他们过去！法军阵地上响起了一浪高过一浪的怒吼，士兵们用步枪、机枪拼命的射击，一些勇敢的战士甚至站直了身子向德军扫射。德军一批接着一批的倒下，但是更多的德军不顾死活的冲了上来。不许他们过去！怒吼声中，法军跳出战壕，和冲上阵地的德军展开了白刃格斗，一时间刀光剑影，血流满地。兵力占优势的德军当天占领了第一道阵地，4天以后又攻占了2道阵地和都蒙高地，把法军的阵地切成了几段，并切断了法军和后方的交通线，凡尔登岌岌可危。法军总司令霞飞派总参谋长卡斯德诺亲自赴凡尔登传达命令，在目前的情况下，下令退却的任何指挥官都将受到军事法庭的审判。法军前线指挥官埃尔还派出了督战队，把临阵脱逃的士兵就地正法，才稳住了战线。剩余的法军牢牢地扎根在主要阵地上，死战不退，固守待援。在这个紧要关头，2月25号， 霞飞任命第二集团军司令贝当将军作为凡尔登要塞总指挥，并调集预备队开赴前线。贝当风尘仆仆地来到了凡尔登，望着眼前的情形，他马上意识到要保住凡尔登补给是关键，所以必须先恢复和后方的交通。通往凡尔登的两条铁路经常被德军的炮火切断，于是从巴勒杜克到凡尔登的一条350公里的二等公路成为法军的生命线。这条公路只有6米宽，远远不能满足大规模运输的需要，于是贝当立即组织了道路抢修队进行复修。大批的巴黎市民赶到这里，以高涨的爱国热情投入了抢修，把被德军炸得坑坑洼洼、面目全非的巴勒杜克凡尔登公路修通了。快，战友们等着我们，快，凡尔登等着我们，快，法兰西等着我们。一辆辆满载士兵和弹药的汽车风驰电掣地奔向了凡尔登，司机一路上把油门踩到底，车子在高低不平的公路上颠簸跳跃。没有人埋怨司机，只有不停地催促他，快快快。3900辆汽车一周之内把190,000军队和25,000吨军用物资运到了凡尔登，平均每周也有6000辆次的汽车到达前方，公路上一分钟不到就有一辆汽车通过。后来这一条公路被法国人称为神圣之路。得到了增援的法军士气大振，顶住了德军的猛攻，守住了阵地。到四月，双方的兵力已经相差不多，战斗变成了拉锯战、消耗战。凡尔登就像一台巨大的绞肉机，把双方不断投入的军队变成了一堆堆血肉模糊的尸体。战场十分凄凉恐怖，各种炮弹把泥土掀到高空，硝烟和尘土弥漫在空中，久久不散，太阳的光芒难以穿透。凡尔登地区的树林被整片整片的削平，像割去了谷穗的田地，地上的浮土堆得很高，能陷进去半条腿，到处是弹痕，到处是残骸，士兵的残肢断臂挂在光秃秃的树枝上随风晃动，破碎的汽车碎成一块一块的尸体，散了架的大炮随处可见，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硝烟味和尸体散发出的恶臭。从2月到6月，德军一次次强攻都没有成功，德皇向部队发出命令，务必在6月15号之前攻占凡尔登，但是德军的进攻仍然没有成功。6月22号，孤注一掷的德军发动了全力的猛攻，发射了11万发光气炮弹，这是一种新型的毒气弹，从每颗炮弹当中散发出的毒气汇合成巨大的毒气云团，贴着地面在法军阵地中滚动蔓延。法军阵地里惨不忍睹，大量的士兵中毒死亡，尸体横七竖八地铺满了前沿，连后方的炮兵阵地和预备队都被毒气肆虐了一番。直到下午6时，毒气团才随风飘散。德军趁机占领了不少法国阵地，但是在法军后续部队的还击下，终于精疲力竭，无法继续的大举进攻。7月，英军在索姆河发起进攻。8月，法军也开始反攻，东线的俄军缓过劲儿了以后，趁德军主力在西线以大举进攻。德军四面受敌，兵力捉襟见肘，精疲力竭，终于放弃凡尔登败退了。恼羞成怒的德皇撤掉了法尔根汗的职务，任命兴登堡接任德军总参谋长。凡尔登战役不仅使德军迫使法国在1916年退出战争的希望破灭了，而且伤亡了50多万精锐部队，军力开始走向了衰弱。法国为了守住凡尔登，也付出了几十万伤亡的代价。由于凡尔登战役空前的血腥和残酷，后人称之为凡尔登绞肉机。